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武昭王名号，字玄胜，小名长生，是陇西成纪人，姓李，是汉朝前将军李广的第十六代孙。李广的曾祖李仲祥，汉初任将军，在宿昌讨伐叛乱的羌人，宿昌就是敌道，因寡不敌众，战死。李仲祥的儿子李伯考奔丧，于是将父亲安葬在敌道的东川，便在此定居，世代为西周的望族。高祖李雍、曾祖李柔都在晋朝任职，历任郡守。祖父李衍在张轨手下任五位将军，安世亭侯。父亲李敞自幼有美名，早年去世，一父子生下李玄胜。李玄胜小时候好学，性格沉稳机敏，宽厚温和，气度不凡，通晓经史，尤其擅长文章义理。长大后颇习武艺，诵读孙吴兵法，曾与吕光的太史令郭伦及同母弟宋胄同住。郭伦起身对宋胄说，你将来会位极人臣，李军有封疆大土之分，家中有瓜草马，生下白鹅驹，这正是时候。吕光末年，京兆人段业自称凉州牧，任命敦煌太守赵俊仁孟敏为沙州刺史，委任李玄胜为校古令。孟敏不久去世，敦煌护军冯异人郭谦、沙州至中敦煌人索先等人因李玄胜温和刚毅，政绩惠爱，推举他为宁朔将军、敦煌太守。李玄胜起初推辞，恰逢宋胄在段业手下任职，告假回敦煌，对李玄胜说，兄长忘了郭伦的话吗？白鹅驹现在已经出生了。李玄胜这才接受，不久升号冠军将军，向段业称藩。段业任命李玄胜为安西将军、敦煌太守，兼任护西湖校尉。等到段业建称梁王，他的右卫将军索嗣在段业面前诬陷李玄胜，段业于是任命索嗣为敦煌太守，率骑兵500西行，离敦煌不到20里，传令李玄胜前来迎接。李玄胜惊疑，准备出营，校古令金淼和宋胄阻止他说，吕氏政权衰败，段业昏庸懦弱，正是英豪有为之日，将军具有一国之地，为何要束手于人？索嗣自认为是本地人，以为人心归附他，不料将军最终能抗拒他，可以一战而擒。宋胄也说，大丈夫已被世人所推举，今日若向索嗣投降，岂不被天下笑话？兄长英姿杰出，有雄霸之风，张轨、张石的基业不足继承。李玄胜说，我小时没有风云之志，因做官到此，没想到此郡世人忽然推举我，刚才说准备出营，是不知士大夫心意的缘故。于是派宋胄去观察索嗣。宋胄见索嗣，用甜言蜜语哄他，回来对李玄胜说，索嗣至骄兵弱，容易擒获，于是派他的两个儿子李世业、李让与金淼、宋胄及司马尹建兴等人迎战，打败索嗣，索嗣逃回张掖。李玄胜素来与索嗣交好，是文景之交，反而被他陷害，所以非常痛恨他，便向段业列举索嗣的罪状。段业的将领且渠南又也厌恶索嗣，此时趁机劝段业除掉他。段业于是杀了索嗣，派使者向李玄胜致歉，分出敦煌的梁兴、乌泽、晋昌的宜和三县，设置梁兴郡，升李玄胜为持节，都督梁兴以西诸军事，镇西将军，兼任护西仪校尉。当时有赤气从李玄胜的后援升起，龙济出现在小城。隆安四年，晋昌太守唐尧传檄六郡，推举李玄胜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梁公，兼秦梁二州牧、护羌校尉。李玄胜于是在境内大赦，建年号为庚子，追尊祖父李衍为梁景公，父亲李敞为梁简公，任命唐尧为征东将军，郭谦为军资祭酒，索先为左长史，张淼为右长史，尹建兴为左司马，张体顺为右司马，张条为幕府左长史，林狐义为右长史，张陵为太府主簿，宋胄、张素为从事中郎，宋胄家折冲将军，张素家杨武将军，索成明为幕府右司马，林狐谦为五位将军，晋兴太守范德于为宁远将军，西郡太守张晋为折冲将军，河黄太守索逊为威远将军，西平太守召开为新马护军，大夏太守索次为广武太守，殷亮为西安太守，林胡贺为武威太守，索树为武兴太守，以招抚东方百姓。又派宋胄东伐梁兴，并进攻玉门以西各城，全部攻克，于是驻军玉门、阳关，广开田地积蓄粮食， 作为东伐的资本。当初吕光称王时，派使者到于田购买六玺玉，至此玉送到敦煌，收入郡府。于是在南门外临水建造厅堂，名为进宫堂，用来商议朝政，检阅武士，绘制赞颂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、忠臣孝子、烈士贞女的图像，李玄胜亲自作序颂，以阐明见解之意。当时文武官员也都画有图像。有白雀飞到进宫堂上，李玄胜看到后非常高兴，又设立学校，增加高门学生500人，在后园建造加纳堂，以图绘赞颂所记之事。义熙元年，李玄胜改元为建初，派舍人皇使梁兴从小路奉表到京师说，从前汉朝命运将终，三国鼎立，上天的隶属归忠于黄巾，高祖开创鸿基，景帝文帝弘扬帝业，四君继承，远方归服，天下同风，宇宙贯通。而惠帝失去驾驭，权臣扰乱纲纪，怀帝敏帝遭遇艰难，流亡在外，天象分裂，九州割裂，回首顾念，普天同汉。中宗元皇帝承天继命，迁都江南，泾阳得到庇护，武都成为荒真之地。顾太尉、西平武功张轨在元康初年正值纷扰之际，受命掌管方阵，出任此州安抚，威略所镇，声名盖世。明圣继位，不损前志，长其所指，开拓三秦，屹立兵强，拓进万里。文桓四位累世在德，囊括关西，教化远及边疆，远近归附，世代修直进贡，进得远洋，全赖此州。大都督、大将军张天锡以英挺之姿继承七世基业，志在匡正时难，光大先勋，而中年降灾，兵寇亲近，皇威遥远，同住不及，以一方之师抗七州之众，兵孤力屈，社稷丧亡。臣听说隶属相推，归于于中，帝王之心必有润位。因此共工在皇帝神农之间扰乱，秦朝项羽在周汉之际篡窃，都是机不选种，覆灭成凶。自戎狄亲临华夏，已过百年，五湖见习，七运将尽，四海仰望，悬心于朝廷，所以军队屯驻东关，赵魏无不点脚起望。淮南大捷，三方欣然引领。陛下道和少康，德谋光武，承天继位，志在澄清华夏。至于此州，是赌忠义。臣的群僚，因臣的高祖东莞太守李雍，曾祖北地太守李柔，受宠前朝，参与实务；伯祖龙骧将军，广进太守，长宁侯李卓，王祖五位将军，天水太守，安世亭侯李衍，辅佐凉州，在秦陇立功，叔宠之龙，载于天府。臣无才，便依窦融旧例，群臣以大义相迫，上臣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梁公，兼秦梁二州牧，护羌校尉。臣以为荆楚不共，齐桓兴少林之师，诸侯不公，晋文起城濮之意，所以奈公光建土，夜龙一匡，九州依赖其鸿谋，春秋宽恕其专命，功盖当时，美名千载。何况如今地居未复，中原沦陷，大禹所经之地尽为戎墟，五岳神山，敌人乌其三，九州名都，夷人会其七，心有所言，于今应验。微臣所以捶胸绝气，妄请废时，肝肠寸断，焦虑不得安宁。江梁虽远，亦诚密切，风云若通，实如唇齿。臣虽名未达于朝廷，量未著于海内，但凭赖累足宠光于列，义不容辞，以机务大务，便顺群意，舍身从事。车若任重，恐辱威命。昔在春秋，诸侯宗周，国皆称元，以颁布时令。如今朝廷遥远，征朔未加，发号施令，无以纪年，故年号冠以建初，以崇国宪。希望仗势宠灵，权治一方，使义成著于所天，玄风善于九州，殉命粉身，慷慨赴死。李玄胜对群僚说，从前何又分裂，群豪竞起，我以寡德被众贤推举，何尝不废寝忘食，想拯救百姓。所以先前派同母弟宋纣率骑兵东征，消灭不臣，军队所到无不归附，如今只有蒙逊像吃鸟一样盘踞一城。自张掖以东，晋朝移民虽被荣鲁控制，但向往正义私募分化，超过殷人盼望西伯，大业必须安定，不可安寝， 我打算迁都酒泉，逐渐逼近贼寇巢穴，诸位认为如何？”张邈赞成他的建议，李玄胜非常高兴地说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张长使与我一心，还有什么疑虑？”于是任命张体顺为宁远将军、健康太守，镇守乐观，征召宋周为右将军，兼任敦煌护军，与他的儿子敦煌太守李让镇守敦煌，于是迁居酒泉。亲自写信告诫他的儿子们说：“我立身以来不经营势力，经历数朝，通塞任时，最初不费心机有所要求，今日之举并非本愿。然而世事相趋，于是承当周土，忧则不清，门户示众，虽想察人事，未知天心，登车礼配，百虑填胸。后世交付你们，粗略举出朝夕进士数条，随意就说不能按次排列。至于防微杜渐，深识情变，这当看你们见识深浅，不是我的教诫所能增益的。你们虽年纪不大，若能克己修身，比之古人，也可以担当事业。若不如此，即使到白头，又有什么成就？你们要戒之慎之，节制饮酒，谨慎言语，喜怒必定三思，喜爱要知道其恶，憎恶要知道其善，动念宽恕，审视而后行动。众人所厌恶的，不要轻易相信，详察人和真伪，远离谄佞，清净中正，减免刑罚，忍受烦扰，存续高龄，慰问丧病，勤于省察案件，听理诉讼，刑罚所应和颜悦色依理判决，切勿因情绪轻易加重声色，赏赐不要遗漏疏远，惩罚不要包庇亲近，耳目要了解民间，知晓外间疾苦，禁止左右作威作福，不要夸耀自己的善行功劳，不要预先猜疑别人必然欺诈，以显示自己明察，广泛咨询，不要自专，从善如顺流，去恶如探汤，富贵而不骄是最难的，牢记此心，片刻不忘。对辽左和乡老敬礼诚敬，宴席饮食事事留心，古今成败不可不知，退朝之余要阅读典籍，面墙而立，不成人才。此郡世代忠厚，人物敦雅，天下全盛时，海内尚且称赞，何况今日时势明邦，正是五百年乡党婚姻相连，至于宫里时有小小偏差，应随宜斟酌。我临政五年，兵难骚动，未能休养民力，减轻劳役，惠康世庶。至于眼瑕藏疾，涤除污垢，早上是仇敌，晚上成为心腹，虽未能完全效法古人，但也大体无愧于新旧，处事公平，坦然无别，从不心怀偏私，有所损益，既尽力则少，从长远看有余，也无愧于之前的志向。当初李玄胜西行时，留下女儿敬爱，由外祖父尹文抚养，尹文后来东迁，李玄胜的堂姑梁苞的母亲抚养了他，后来突发怒谈借到北山，鲜卑派梁苞送敬爱到酒泉，并互通和好，李玄胜派使者回报赠送土产，李玄胜亲自率骑兵二万攻取土地，直到建东，鄯善前部王派使者进贡土产，且驱蒙逊来亲到达健康，掳掠三千多户而归。李玄胜大怒，率骑兵追击，追到弥安，大败蒙逊，全部收回所掳掠的民户。当初苻坚建元末年，迁徙江汉百姓一万多户到敦煌，中州百姓有田地未开垦的也迁徙七千多户，郭伦进犯武威，武威张掖以东百姓向西逃往敦煌，晋昌的有数千户，等到李玄胜东迁，都把他们迁到酒泉，分南方人五千户设置会稽郡，中州人五千户设置广厦郡，其余一万三千户分至武威、武兴、张掖三郡，在敦煌南子亭筑城，以威服南方的荣辱。又因前次上表未得回报，再次派僧人法权从小路奉表，说江山相隔遥远，朝见天子没有途径，伸长脖子仰望天际，翘首期盼远方，俯伏思维陛下顺应天时登基即位，鸿福来自上天，臣在以四年听从群臣建议，暂代方城之职，当时派遣舍人皇使奉上表彰表达诚心，路途遥远艰险，不知是否到达。吴梁两地相隔遥远，敌寇充斥道路，珍贵的贡品使者无法呈现御前，仅重新抄写先前表彰，或许希望陛下简览通达。 臣在那年进军酒泉，在广平整顿军备，希望扫除污秽，但狡猾的敌寇恣意妄为，不服从威德教化，凭据巢穴，阻挡臣的前进道路。臣私下认为，各项事务刚刚开创，仓库尚未充足，所以修兵暗甲，致力农耕，养育士众。时节迁移，转眼三年，府建叹息愤慨，度日如年。如今物资储备已充足，器械已完备，向西招纳陈国之兵，向北召集丁陵之众，希望凭借国威席卷合拢，扬金秦川，诚望召旨，竭尽竭意诚心，不惜牺牲报效。右臣州界遥远，强劲的敌寇尚未消除，应当顺应镇守副职，安排行军留守部分。于是暂命臣的世子事业担任兼前锋诸军事、辅军将军、护羌校尉、督率前军，作为臣的先驱。又敦煌郡地域广大，人口众多，控制西域，管辖万里，是军国的根本。于是任命次子让为宁朔将军、西夷校尉、敦煌太守，统摄边远部族，安抚一方。其余诸子都在军中，身先士卒。臣总督大局，竭尽全力，临机处置军令，动静随时上报。玄胜迁到酒泉后，便鼓励农耕。郡中同僚因连年谷物丰收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请求在酒泉刻十立碑，玄胜同意了。于是让儒林祭酒刘彦明撰文，刻石颂扬功德。不久蒙逊每年不断侵犯，玄胜志在以德安抚境内，只与他和好结盟，不与他计较。这时白狼、白兔、白雀、白雉、白鸠都栖息在他的园囿中，他的属下认为这些白色祥瑞是金金所生，都顺应时运太平而至，又有神光、甘露、连理枝、嘉禾等众多祥瑞，请求史官记录这些事，玄胜听从了。不久蒙逊背弃盟约前来侵犯，玄胜派世子事业在半路截击打败了他，俘获其将领且取百年。玄胜在上巳日在渠水设宴，命群臣赋诗，并亲自作序，于是写下诸葛亮训诫来勉励诸子，说我肩负重任艰难，安定济世的功勋未见，虽然在外统领贤能，依靠辅佐之力，但军务繁重，坐待天明。为了成国的稳固，应当兼用亲贵贤才，所以让你们未及世保训导，都在年少时受任，常常恐惧不能胜任，留下过错悔恨。古今之事不可不知，如果近处可效法，何必远求。观看诸葛亮的训诫勉励，殷渠的奏章建议，探究其始终，周公孔子的教化都在其中了。治国足以使国家安定，立身足以成就民生，治理简略易懂，过目极了，虽然言语出自前人，道理却在此失从。况且经史道德如同在平原采摘豆类，勤奋者收获多，你们怎能不努力呢？玄胜于是修缮敦煌旧塞的东西二围，以防北虏之患，修筑敦煌旧塞的西南二围，以威慑南虏。玄胜以经纬事务的气量，在吕氏末年被群雄拥戴，于是开启霸业，兵不血刃，坐定千里，认为张氏基业指日可成，河西十郡一年之内可统一。不久突发怒檀占据孤臧，且渠蒙逊基业逐渐扩大，于是感慨地写下数之赋，其文辞说，涉入至虚之境，以驾车出行，成有无知本源于虚无，禀受玄元而陶冶衍生，成应景陵之冥冥福印，因碧朝云之浓郁，仰望朗日之照耀，继夫臣又承载以养育以成就。幼年西牧颜回屈躬而枕的荣耀，游心于上古典籍，玩味礼教敦厚经典，蔑视朱门中的玄冕，羡慕七元力的傲世，崇尚沧浪水中的渔府，赞赏长举节逆的并肩耕作，厌恶吃冤的笼中鸠鸣，倾慕飞凤于太清，杜绝世俗竞争于方寸之心，断绝食欲的家声，超越云霄，吟咏于崇山峻岭，惊奇秀木之凌霜，挺立修干之青葱，经历岁寒愈发芬芳，情思遥遥以远寄，想象四号的光辉，将要收敛繁荣于长渠，控御云佩而高翔，攀登琼枝于玄圃，树影华泉的陆将，和鸣银凤的一响，因和鸣鸾于南冈，时运不惑，心往行流，眷顾杨陵，回首一秋，冲锋沐雨，再沉再浮，利害纷繁交错，感叹循环相求，前门沉寂已重闭，天地无金而无舟，哀悼真性之道浅薄，惭愧德性于环流。于是离开玄览， 庆贺世间兵符，使带弱冠于东宫，并据与夷于英伦。见吕轩得知密庭，辅佐明后于子臣。赫赫千光，崇明熠熠，巍巍王居，汲汲百官，君息目于下，臣庶如魁翼。张王颓败如山崩，梁后坠落如鹤崩，淳朴之风渺茫永丧，士大夫沦陷而覆没。吕氏发难于归墙，其构架摧折倾颓。疾风飘于高木，回旋沸腾于重泉。飞尘聚合遮日，大火炎炎燎原。明都幽暗隐绝，千亿寂静无烟。这是百六之长树，起灭乡音迭然。于是人稀逐鹿之徒，家有雄霸之想，暗昧亡命而不寻，妖取非分于无相。故覆车揭鹿而祭鬼，高卧生灵于土壤，哀伤于泪之懵懂，渺茫无依无养。求欲追而失更远，寄托悬珠于网巷。悠悠凉道，荒芜凶险，渺渺于身，迢迢西方，非相期之所会，诚然名气而来同。跨若水以见机，踏昆虚以为成，总控奔四之精沛，皆续催源于俊峰。重崖嶙峋，重险万寻，深邃幽有，盘曲嶙峋，真极交横，和广水深，湖里加鹿，消吃群蝇，挺立非我以为用，任志当如影响。直同心以欲物，怀自比于掌中，非矫情而任荒，乃明和而易往。华德因此来庭，也亦于是就范。美哉石英，盛哉俊哲，数几张网以远龙，岂止射钩于展妹。或托桎梏而冠英，或后置而先烈，采书才于沿路，拔俊彦于无际。思留侯之神域，振高浪以荡会，想孔明于草庐，运悬筹之无志。红操爬而慷慨，起三军以积锐，勇群豪之高轨，加关张之飘节，是抱槽而归流，何意勇之超出。据断桥而横矛，亦雄姿之壮发。恢恢南针，殷殷周鲁，挺旗精吾，昭明文武，剑策乌灵，龙骧江浦。崔堂堂之进阵，御风翔而云举，延续潘寒之远宗，匹配徽游于赵武，非刘孙之鸿度，谁能争此大夫。成乾坤之相成，万物息风而润雨，民意已荡平，三江已澄清，木木盛勋，几几龙平，欲群龙而奋策，眠万载以飞荣，养遗臣于绝代，起高山而景行。将见朱旗以开路，驱长车而训征，乘风以抗旗，浮动招摇之华经，资神照于黄极，携无尾之所宁。啾啾千乘，意意上宫，自意斩奔京，结笔丑泪，且洒油沉于当阳，整梁得于已坠。见获昌玉之参城，直至襄城而暗佩，知去害之在此，体悟牧童之所述，审查激动的至微，思疑参而望昧，表露略运于玩素，寄托京城于白日。玄圣卧病，一命送咒说，我幼年离丧乱，历经百般艰难，在丧乱之际被此方众人推举，才弱志浅，不能统一合佑，如今气力微弱，将不再起，死是常理，我不悲伤，所恨的是志向未深，居元首之位的人应深借危殆之机，我死后世子如同你的儿子，好好辅佐教导，继承我平生之志，勿让他居人之上，专横骄纵自任。军国大事委托给你，不要让谋划策略违背机宜，丧失成败之要。十三年去世，时年67岁。国人上谥号为武昭王，墓曰建世陵，庙号太祖。先前何又不生秋、淮、百、七、张俊时代，从秦陇取来种植，最终都死了。而酒泉宫的西北角有槐树生长，玄圣又筑槐树赋，以寄托情怀，大概是感叹偏僻遥远之地立功非其所，也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一起做文章，感慨兵难频繁兴起，时俗喧闹竞争，于是著《大酒荣赋》，以表达恬淡豁达的胸怀。与新景、新恭敬志同道合友善，新景等归附晋朝，在江南遇害，玄圣听说后吊唁他们。玄圣前妻是同郡辛纳之女，真静柔顺有妇德，先去世，玄圣亲自为他做累文，其余诗复述十篇。世子谈早逝，第二子事业继位，梁后主明星，字世业。玄圣去世时，府僚奉他为大都督， 大将军、梁公，领凉州牧、护羌校尉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嘉兴。尊母亲隐氏为太后，任命宋昼为五位将军、广夏太守、军资祭酒、录三府事，所先为征虏将军、张掖太守。且渠蒙逊派他的张掖太守且渠广宗诈降诱骗事业，事业派五位温仪等前往，亲自率领大军作为后继。蒙逊率众30,000在了泉设伏，事业得知，领兵返回，被蒙逊追击。事业亲自披甲率先冲阵，大败蒙逊，追击100余里，俘获斩杀7000余人。第二年，蒙逊又攻伐事业，事业准备出兵抵抗，左长史张体顺坚决劝谏，才停止。蒙逊大肆收割秋粮后返回。这一年，朝廷任命事业为持节、都督7郡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护羌校尉、酒泉公。事业用刑颇为严酷，又不停修筑宫室。从事中郎张显上书进谏说，入岁以来阴阳失序，屡有贼风暴雨，伤害和气。如今区域三分，形势不会长久并存，兼并根本在于农战，怀柔远略在于宽简，反而繁行峻法，专务公事，人力凋残，百姓愁苦，导致灾祸的罪过时有此起。主簿范称又上书进谏说，臣听说上天爱护人民之后非常殷勤，所以正事不休就降下灾祸警告，能改的虽危必昌，宋景公就是如此，不改的虽安必亡，国公就是如此。元年3月癸卯，敦煌千德堂陷落。8月，孝谷地裂。2年元日，昏雾四散。4月，日赤无光，20天后才恢复。11月，狐狸爬上南门。今年春夏地震5次。6月，流星坠于健康。臣虽学问不追古，见识不如众书，但也从先师那里听闻道义，而且年59，请为殿下略述耳目所闻见，不再远论书传之事。从前咸安初年，西平地裂，狐狸进入千光殿前，不久秦军突然到来，都城失守。梁熙担任凉州后，借秦氏兵乱，图谋占有全凉之地，对外安抚百姓，对内多行聚敛。建元19年，孤臧南门崩塌，陨石坠于咸玉堂。20年，吕光东反，其子在前败亡，自身在后被杀。段业成群狐作乱，于是在此称王。3年之中，地震50余处。不久，先王在瓜州兴起，蒙逊在张掖杀了他。这些都是眼前的事例，也是殿下所听闻的。孝谷是先王兴起之地，谦德是即位之事，基座陷落地裂是大凶的征兆。日者太阳之精，中国之象，赤而无光，中国将被狐疑所欺凌灭亡。谚语说，野兽入家，主人将去。如今狐狸上南门，也是大灾。又狐者狐也，天意似说将有狐人居住此城，南面称王。从前春秋时，兴坠于宋，宋襄公最终被楚擒获。地者至阴，狐疑之象，当静而动，反乱天长。天意似说狐疑将震动中国，中国若不修德，将有宋襄之祸。我蒙受先朝对平民的恩遇，常自比于子弟般的亲近，因此不必触犯君上的死罪，冒死进献于城。愿殿下亲近仁德之人，善待邻邦，养精蓄锐，静观其变，停止宫室建造的事物，只惜游猎的娱乐。后宫的嫔妃、各族的女子亲自接受分给的田地，亲自劝导养蚕纺织，以清廉简朴的德性为荣，停止这些奢侈浪费的开支，百姓的租税专用于军国大事。虚心礼贤下士，广泛招纳英才，修习秦国那样的治国之术，以使国家富强，风俗淳厚。等到国家有数年的积蓄，朝廷内充满文武人才，然后任命韩信、白起那样的将领为先锋，采纳张良那样的妙计，一鼓作气便可平定孤臧，长驱直入，可在金水、渭水饮马，面对长江而争夺天下，哪里还值得担忧举渠蒙逊？不这样做，我担心宗庙的危亡必定不出10年。事业没有采纳。事业即位4年后，刘宋受禅殆尽，事业谋划东征，张体顺恳切劝谏才停止。事业听说蒙逊南征，突发怒弹，命令内外戒严，准备进攻张掖，隐士坚决劝阻不听，宋昼又坚决劝阻，事业都不听从。宋昼退下后叹息说， 大事完了，我只见军队出征，不见军队返回了。事业于是率领步骑兵30,000人东征，在都督建驻扎。蒙逊从号尾赶来，在淮城抵抗交战，被蒙逊打败。左右劝事业退回酒泉，事业说，我违背太后的明确教诲，远道而来，遭受失败耻辱，不杀掉这个胡人，还有什么脸面见母亲。整顿军队再战，在了泉战败，被蒙逊杀害。事业的弟弟酒泉太守李帆、新城太守李玉、林雨林、右监李密、左将军李跳、右将军李亮等向西逃往敦煌，蒙逊于是进入酒泉。事业未败时，有一条大蛇从南门进来，直到功德殿前。有一对雉鸡从宫内飞出，通街的大树上有乌雀争巢，却被乌杀死。又有敦煌父老林狐赤梦见白头公戴着恰帽对林狐赤说，南风起，吹动长木，胡同追不中车骨。说完忽然不见，事业小字同追到这时而亡。李帆和弟弟敦煌太守李寻与诸子等放弃敦煌逃往北山，蒙逊任命所嗣的儿子索远绪代理敦煌太守。元绪粗暴凶险好杀，大失人心。郡人宋城、张宏因为李寻在郡中有人证，秘密写信招李寻。李寻率数十骑进入敦煌，元绪向东逃往梁兴，宋城等推举李寻为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。蒙逊派世子沮渠德政率军攻打李寻，李寻闭门不战，蒙逊亲自率军20,000攻打，三面筑堤，用水灌城。李寻派壮士1,000人连接木板围桥，暗中打算挖开堤坝，蒙逊率兵迎战，屠戮全城。事业的儿子李重耳脱身逃往江南，在刘宋做官，后来归附北魏，任恒农太守。蒙逊将李帆的儿子李宝等迁到姑臧，一年多后向北逃往伊吾，后来归附北魏，只有尹氏和朱女死在伊吾。李浩、玄胜在晋安帝隆安4年立国，到宋少帝景平元年灭亡，占据河西共24年。使臣说，帝王承受天命都凭借世代积累的德业，如同混沌之气先于天地，又向元气生成天地，因此中阳勃然兴起，依赖幻龙氏的奠基。景伯传承帝业，本于吞烟的开基。梁武昭王英姿杰出，运用阴阳而经营武士，应变之道如神，吞吐日月而惊天纬地，成就万物之功如岁，所以能够怀柔边远，平息暴乱，开国治家，占据五郡而称藩属，屈居三分而奉行顺服。至于《诗经》赞美秦仲，后代建立薛平大业，宋阳公刘、莫孙兴起配天之福，有的发迹于千水、渭水，有的不失教化于冰地、岐山，积土成山，创开天基业，疏导涓流，开环海居所。彼既有渐进，此亦同福，可知天命所归，并非一朝一夕可至，累功积庆，其由来久远。赞曰：武昭英明睿智，忠勇称霸当世。王室虽然衰微，忠诚没有改变。移民承受德泽，边远之地蒙受恩惠，积福奠定大基，能使后代昌盛。